刚才讲根基工作的三个重要性，可以保护慕道友不受撒旦攻击，可以辅导出信者改变生活模式。好，第三个可以训练信徒们学习怎么做主门徒，就让他们有个责任参与教会的圣工，这都是我们跟进主做的事情。好，现在第三块跟进工作的目标，这个就有点具体了，就是说面对慕道者，你的跟进工作，你的方向，具体的几个方向是什么？第一，要让他认识神，这很关键。二，真理。第三，教会。要让他认识神、真理、教会。好。道理，认识这些道理。这个，你能摸到的这三个，一定要让他明白：一、神；二、真理；三、教会。我们所信这个是什么神？不像你信祖先，你所拜那个神，这个也是神，那个也是神。第二个，我们信主有一套真理，真理是什么？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？告诉他。第三，你跟教会之间有什么关系？教会跟你之间有什么关系？要跟他讲。好，那这个现在这个就可以讲，比如你要奉献十一捐给教会，因为该展开展各种圣奉献，这个圣工跟你有关系。啊，比如说真理说，哎，神吩咐我们要有时间，神会祝福我们。这围绕这三个一定要讲。第二个，引导他过依靠神的生活。你引导一个慕道者不能靠你而生活，你要让他靠神而生活，所以要教他祷告。我曾经也讲过例子，不知道大家记得吗？有个家庭布道会，有一个信徒姐妹的老公的朋友也来参加。哦，那个晚上我们开家庭布道会，我发现几个姐妹的老公不是很注意，他这个很朗朗的很注意听。然后到最后讲完了，他问我他的传道，这个主真的这么好？我说是啊，主真的能保佑人、保守人所做的一切事？我说是啊。他说我很苦恼，我这几年做生意一直亏本。我说你做什么生意？那其他人都说哇，他是个大老板，你看他有三个工厂，开玩笑，一个人开三个公司坑，其中有一个已经关了，剩下两个，一个什么汽车修配厂，单单15个工人请了26个，你都大不大？一个饲料加工厂，有4部集装箱的车专门拉饲料，你说工厂大不大？我说这么大工厂你不赚钱，每年都是亏本。他说特别这8-9年来债台高筑啊，欠了很多钱。他说传道，如果我信主，主能帮我吗？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，把他的生意给经营好一点。天地万物主是大老板，你看宇宙主耶稣都能管得井井有条，那跟两个小公司算什么？两个小公司算？我说没问题，你看我都关键的时候就来这一招，没问题。然后我们一个信徒的老公说，主耶稣懂得管理学，或者管理学都是主创造的，都是主设定的管理学，人怎么会设定管理学？不过是主那里学过来的。我跟他讲，我说天地光一切都是主耶稣在管理，那都不会碰事情，出事情你一个小小地上一些公司算什么？我跟他讲。好，他后来又转一口，他说哎呀，如果信主要天天聚会，我没时间，我暂时，你看两个工厂工人那么多，他要管，他说我很忙， 哎呀，我看来有想信主，但是有没时间做不到，一直信主要天天跑教会。我说不一定来教会，你信主信在心里就可以了。他可能有点顾虑什么，可能他妻子没信主，他那我回家考虑考虑。我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你一下。我说好，今天缘分，一面之缘都是缘分啊，能相见都是缘分。我说我送你一个好东西，那大家都注目在看我，你这个光头老是想送，你有多少钱啊？你有什么东西？一个穷传道天天说要送人，说什么送人什么。我说我送给你一个好东西。他说什么东西啊？大家在盯着我看。我说别人我还不送，送给你一个祷告，大家昏谈，大家祷告就需要你送，随便每个人都会教啊。我说我教你，你刚才给我讲，你为什么债台高筑赚不了钱？你看他的四部集装箱的车，每天出去拉饲料，玉米啊、高粱啊、脚料等等这些，到码头去拉，要么车坏在半路上，请拉车公司去拉，一趟一万二，要么被警察抓，一罚款都得一万以上，超重。他说每天都会接到这四部车一出去，每天都接到一个电话，他说我都吓死掉，不是被警察抓，就车就坏在路上。汽车修配厂经常做什么事情？有的工人手断了，有的工人脚断了，有的工人整个头被压断了，有的工人被炸也被压死了，也修车嘛。他那个修大车，不是小车，各种各样的车都有。他说我很苦恼，怎么办？我说好，我送给你一个祷告。每个早上起来，他说店门是他开，两个厂门是他开，你站在那个厂门，你祷告。他说我不信主这么祷，我说教你。我这个人真的很会教人祷告，一般慕道的很喜，最让我去吸引他的就是一个祷告。我教你祷告，我说你站在大门祷告什么？怎么祷告？神啊，我听传道讲有你存在，可是我没体验到。神，今天我这个门又开了，我四部集装箱的车出去拉饲料，神你保守，一路保守这四个司机，一不要被警察抓到，二车不要坏在路上。好，他也这样祷告。第二个，我这个汽车修配厂所有的客人车开进来，让他满意的开出去，所有的客人今天在修理的过程一切平安顺利。我教他祷告。好，他每天早上这样祷告，一天平安的过去了，两天平安的过去了，26天都平安的过去了。26天晚上，两公婆他跟他老婆在睡觉之前聊天，他问他老婆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时间我们两个厂非常平安？他老婆说，是啊，我也觉得很奇怪呀，以前天天发生事情，20多天都没发生事情。他说我去请问我妈，就是他老婆请问他妈，因为他岳母，他妈是做迷信，我妈说去请人算卦，就问了一下，他说糟糕，他说平常不出事情，平常天天出事情的家庭，如果突然不出事情，完了要出大事情。你这是个魔鬼，说什么话啊？你就怕人不出事情。他说要，我妈说要小心，可能会出天大的事情。然后他骂了一句，他说你妈这讲的是什么话，你骂。他说你知道我20多天为什么这么平安吗？我有一个晚上就到他朋友那里去，他朋友，我们那个信徒是养猪的嘛，他跟他之间有饲料关系。他说有个光头传道教我每一个早上做这样的祷告，他说就一个祷告这么灵。他说你看26天一点事不出现。哇，他老婆很嫉妒，他说那明天早上我也一起祷告也加入。第27天早上开始，两公婆都站在店门祷告。一个月过去了，平安无事。两个月过去了，一点事没发生，连那些工人都奇怪，他老板怎么不来一点事情，奇怪。因为他平安就挺难受的，奇怪了。
那个拉饲料开集装箱的那个师傅更有意思，他说我平怎么开都不会撞到人，平常不是撞到谁就撞到谁，他说我随便开都不会撞到人，好像有一个人在把握方向盘一样。
三个月过去了，四个月过去了，给我打个电话，他说我一般劝慕道者如果跟他有来，我一般把我电话给他，他电话给我，他说传道你在哪里，赶紧到我家来。我心想完了，会不会出大事，我说啥事啊，他说赶紧过来，我激动啊，我说到底出什么事啊，他说好事，我说什么事啊，他说我要跟你讲死活，那我到他那里参去，激动得不得了啊，太厉害了，传道你这个主太厉害，我祷告全部都听，这几个月一切都顺利，啪把抽屉 拉出来，拿了三捆人民币，三万块，一捆一万块，金刚拿出来，你摆摆挑战，啪啪啪放在地，放在桌子，传道这个给你，你看谁赶紧出来做传道，一下子就发财了，传道给你，他说啥意思啊，他说感谢你跟耶稣，他看不到耶稣，只能看到我，单单给我的给谁，感谢你。我说哎呀，手一伸出去都是五个指头，这个三个能不能再来两万，你这个啥传道这么贪心，我一般呢对方明白是我教你发财啊，所以我昨天讲那两百万留三十二万的汇给我，那是我的，他说好好是你的，我说一般就是两万，哎，都是五万，一个都是五，哪有这个三，这个三都不好生，他很不情愿，啪又拿着两万出来放在这里，为什么主给你这么的恩典，难道就不用奉献吗，他用你又不是我，我逼他拿两万，因为一个教会建教会需要钱，看好拿五万过去，你看还没信主已经被我骗了五万，这个人就这样信主，一年以后，一年不到被他还了一百二十多万的债，他都传道我要是早认识你早就成千万富翁了，每天给我打个电话，传道你在哪里，还给我开玩笑，我天天祷告啊，求神让你长命百岁啊，不要死得这么快啊，好可爱的慕道者，什么都不求，他说求我长命百岁，不要死得那么快，为什么，他可以天天给我打电话嘛，非常平安，到现在信主快两年，我告诉你只发生过一件事情，集装箱的车碰到一个女人的两轮摩托车，但是碰了倒下去什么事都没有，虽然理赔了一点钱，没有发生一点事，他说非常感谢主。好，他不是给我打电话拿了五万块钱吗，然后我说我对他怎么说，看在你五万的面上再送你一个东西，我说再送一件礼物给你，他说送啥东西，我说晚上再多个祷告，你不是只是早上祷告吗，现在晚上也送你一个祷告，他说晚上怎样祷告，我说感恩祷告，我们一般早上叫祈求祷告，晚上叫感恩祷告，我教你，因为很多人白天很平安，晚上都死掉了，都睡死都有，他说有道理有道理，教你晚上怎么祷告，主啊我感谢你保守一天所有的车辆平安，所有的功能平安，所有的一切进进出出顺利完成，今天我要关门了，主向你献上感谢，我说关门之前一定你两姑母站在那里祷告，站在厂门那个祷告感谢主，然后再保守我的夫妻我的孩子所有的功能，今夜一夜度过，千万不要睡死啊，平安度过，就这样教他简短，每天他只学两个祷告，也不聚会也不读经也没时间也不可能去，就学这两个祷告，早上一次晚上一次，你看这个人就这样信，感谢主，非常热心，现在如果你教不了别人什么，引导不了来教会，你说我教你祷告，送两个好东西给你，一个早上的一个晚上的，应该会吧，祷告应该会学这两个祷告，好，那我曾经教过大家，如果你教慕道者祷告的时候晚上早上祷告，我曾经不是教大家，谁能讲出来， 糟糕，我怕老师学了以后就忘记了，我不是教大家吗？
如果你教慕道朋友，你今天跟他讲讲的，他不信主，你说那我送一个祷告给你，或者送两个祷告给你，会不会？好，你这样讲，你说慕道者，你这不信主可以，但是我教你祷告哈。你每个晚上睡觉之前做一个祷告，什么祷告？你知道吗？很多人晚上睡死都有，
可能有点道理。
求神保护你，保守你一家大小啊！这样祷告哈，我再讲一遍，大家注意听。主啊，我感谢你为我创造的生命。今夜所有的工作卸下来，我们要睡觉了。求你保守我们的身体、灵魂平安顺利，让我们度过黑夜。第二天早上来你面前再次感谢，这是晚上祷告。第二个祷告，早上，主我感谢你，主夜保守我们全家大小身体灵魂平安过去。今天一家人工作、学习、上班、上学，所有的一切，你不是一件件到求主保守，那我们一天都能平安顺利。很简单，你叫慕道者，慕道朋友不想记住，他是祷告要，你去试试看。甚至他刚开始不接受，他会慢慢背下来，他甚至偷偷的把他拿出来用，拿出来用。一个人学会祷告，亲近主，神会爱他。一个人向神祷告的人，你说这个人不信，神不要他才怪。神说你不要可以，我不能不要你，我要你，我赐给你。这样呢，就慢慢体验到就行。所以那他依靠神。我一般引导一个慕道者，一定要让他学会祷告依靠神，天天祷告依靠神。我曾经不是讲过一个例子吗？我一个朋友，我引导了十几年不信，可是偷偷靠主靠了21次，有没有？他祷告，关键时候把主拿出来用一用，祷告神。好，第三，使他受洗成为主的门徒。使他受洗成为主的门徒，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哈，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，希望他受洗，主耶稣的万民归主，真正归主主哈。好，感谢主，这个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对初信者而言，对初信者，比如说刚刚受洗，你要达到什么具体目的呢？一，协助他适应基督徒生活。有一次我去一个姐妹家里探访，她的老公跟我讲，她说我信主信得很后悔。我说为什么？她说我能胖。她说哎呀，本来看完电视一下子就可以睡着，她说现在电视看完了还要跪下祷告，她说哎呀很痛苦。她说冬天我们躲在床铺里盖着被子，那个看电视很舒服。他说那个起来祷告那个很冷啊，哎呀，他说我很信主很后悔，多了一个麻烦。这样讲，我们起心思想工作，这样协助他适应基督徒生活。有的会打牌的，有的会抽烟的，有的会喝酒的，那你其实他很习惯，比如有的人一吃完饭就抽一根烟。我在一个牧区碰到一个弟兄，哎呀，真不想信主。为什么？他说我每一次吃饭以后一定要抽一根烟，人家说换过一根烟，啊，快活似神仙吗？然后他现在就是不能说，他说很痛苦啊。那后来我跟他妻子商量，我就算了，就让他抽嘛。他说不是说不能抽嘛，你这个什么传道？我就先让他适应一段过程当中，然后慢慢慢慢祷告神，希望他不抽，希望他没有这个愿望需求。你一下子他断掉很痛苦，我就让他继续抽。好，到一段时间我们一直为他祷告，后来他说
哎呀，我竟然好像肺有点不舒服，去检查，医生说，哇，你肺里面有很多黑洞，那借医生的口提醒他，那就不要抽，啊，那不抽呢，好好祷告，又来祷告，好好祷告，好好到教会去，哎，一段时间去检查，会好好的，一切都是主在安排，所以要让他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啊，这个是让他适应基督徒生活。那有的人，比如说不信主的人，他周末星期五或者星期六，他有睡懒觉晚迟一点的习惯，那他们没有信主，对他不愿意去教会，不愿意有个负担。那信主以后，早搞还要星期五早上要早点睡，哎，晚上要星期六早上要早点起来，一般星期六早上都很迟起来，他其实适应不了。那你要告诉他要适应。啊，要适应，要跟他辅导说，我们基督徒有一些生活必须要适应，啊，必须要适应。那有的人骂人有个习惯，有没有？粗话怎么很习惯？啊，糟糕，信主以后就变得好像不能骂人啊，他这个口头语不能骂，变得很难受啊。告诉了一个习惯。那比如我们教会里面，比如我们有聚会，啊，有的甚至聚会很长时间都有，有的会不耐烦。那你跟他讲，你一定要适应，慢慢引导他一个过程性。啊，第二，提醒他一些该注意的事。有一个教会，好多弟兄不爱来聚会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教会一个负责人，一般晚间聚会都是他领会，你知道吗？不管你谁讲到的来讲到，讲完了他一般要补充40分钟到一个小时。你讲到讲一个小时，他再补充一个小时，所以一般弟兄看都不爱来聚会，为什么？他说能不能把那个给撤掉，主持给撤掉。他实在啰嗦啊，啰嗦来说一定要保要补充40分钟到一个小时。那我们说你没办法，你生在这个教会要学会忍耐。我说如果听不下去，你干脆看手机算了。等到他上去再补充，你就看手机，不然没办法。那几个弟兄给我讲，我实在不想去。我说那你干脆就看手机。他说看手机行吗？我说好像你听到听完了就看手机。他那个补充也没啥可听的，就那些话，就喜欢补充，没办法。那你不可，他不来聚会你怎么办？那只能让他来聚会，那你就玩别的嘛。那一个弟兄他干脆拿一个报纸，他轮到那个人，那个人组织他去看报纸，他也不跑出去看报纸。我们教会确实有这样，那你告诉他，我们聚会就在守规矩，不能跑出去，啊，一定要来，不能因为他补充长你就不来。啊，后来我跟那个弟兄讲，我说你因为这个事情导致人家很多人不爱来聚会，你真的要减，你补充20分钟就够了，千万20分钟已经很长了，你把补充5分钟就行了，你太长了，我去做他思想工作，啊，就是有些慕道者，啊，有些出信者，我们要去提醒他。啊，比如说很多人就不习惯我们经常在台上叫信徒捐钱捐钱，因为很多教会不是有这个圣宫那个圣宫，有这个建筑那个建筑，所以有的人成为信徒也很反感，怎么一直提钱一直提钱，每一次都提钱。还有的负责人就怕那个教会没钱，所以有一些钱也一直提，他们怎么说他都越多越好，怕如果需要是不够，那个信徒会很反感，天天都讲钱讲钱是吧，会不高兴。所以给他提醒一些，哦，那教会因为有需要，那你愿意就献嘛，不愿意人家也不勉强啊，人家讲给大众听，你愿意献，不愿意没能力也不会去勉强，就告诉他。还有一些比如教会一些规矩，比如说信主以后什么，比如说啊，我们圣经上有说啊，比如说拜偶像的祭物不能吃啊，比如说这个牲畜死了没有放血不能吃，比如不能放淫乱啊，比如不能到寺，最好不要到寺庙去啊，不要沾染一些跟迷信有关系的东西，我们跟他讲一些注意事项。比如信主 之前有些坏毛病坏恶习，那信主以后要改掉。然后特别农村人喜欢看风水算命，有没有？你们这边我不知道，我们那里有很多建房子有风墙，你们门口堵建一个风墙，怕风水被人给伤到了，这些都跟他讲，这些都不要，都要小心一点啊，都要小心，注意事项跟他讲。好，第三，帮助他进入侍奉生活。我们对初信者的跟进，就马上帮助他进入侍奉生活，因为一个人参加了侍奉，进入了侍奉，他就有了一个主人的感觉，不然老是觉得他是一个好像边外人、边缘人一样，只是享受，不被人重视。人都喜欢被别人重视，所以给他一点小事情做，好，小小事情做，哎，比如哇，他有一个很兴奋感觉啊，想侍奉生啊，被教会重视。我举个例子。曾经在一个地方有几个慕道者，就是姐妹的老公勉强来信主，后来受洗，他怎么热心都不起来，怎么办？于是我在这个教会开布道会，不是布道会之前要成立各个组，我就建议，我说你什么人什么人什么，他们讲，他说有一个弟兄啊跟木头人一样，他老婆天天骂他没有意思，这个男人没什么作用，他勉强会来教会，他一句话都不讲，有时候也不爱来。那他说怎么热情都热情不起来，怎么都好像对教会都没感情。那后来大家成立，我不是成立八个组吗？最后一个组叫做接送组。好，他会开车吗？他会开车，那干脆接送组叫他做。好，然后后面有六个成员。一下子让他当一个小组长，非常高兴。那个晚上回家去，你骂他老婆，你看不起我，你看教会让我当个小组长，我手下还管六个人，你从此跟我说话客气一点，跟老婆讲，不要老是骂我跟木头的什么做男人坏了，还一点事情都好像没有什么男人气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他说你以后跟我说话客气一点，我现在大小也是个领导，知道吗？他老婆跟我讲到现在他很感兴趣，我说你现在要夸他，要拼命的说他好，哇，毕竟是个小领导啊，你呀、啊，好积极啊，他那个接送组哇管得非常好，后来接送组人多的时候发展到14辆的车，14个人司机啊，有他那个慕道的几百人啊，哇，他管理的井井有条，然后每一个晚上聚会结束，我们不是有那个总结会，我第一个先表扬他，哇，表扬他，然后后来怎么说，叫一个，他说我这个个子大，因为我力气有的是，他说叫我什么重活别的人不要干，就给我干算了，哇，什么重的活你都是让他干，把他当牛一样做，他越做越高兴，那这个一头牛有怨也挺高兴的，哇，他才说这个弟兄原来这么好用啊，他教会正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剩下一些水泥啊，那几个人抬不了，他一个人抬两包，因为有的是力气啊，你牛不愿意用水啊，哇，他很高兴，你们不要做，你看我快口，我一个人扛两包水泥，那一包都是100斤重啊，看，哇，干得屁颠屁颠的，大家在那里喝茶，为什么他越干越高兴，我们看得越高兴，而且看什么人怨他，让他也参与教会圣工，他感谢主，现在非常热心啊，就2年时间让他参与工作，非常热心，大家说没有想到这个弟兄进步这么快，只是让他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参与的小小组长而已。我再举个例子，一个姐妹一个教会的一个老姐妹的老公老大爷怎么都不来聚会，每一次聚会都睡觉，那怎么办？后来教会不是成立后勤组，成立卫生组，好，卫生组其中有一块扫厕所，好，他这个教会挺大的，有两排男女的厕所，当中一个厕所里面就有8-9间了，那个量很大。那后来大家想，这个老弟兄爱睡觉，怎么都进步不了，那干脆他当洗厕所所长。那个卫生不是有一块洗厨房吗？洗大厅吗？洗什么？他就让他管一块洗厕所所长，那管两个老头子，就等于他一组3个人嘛。
让他当组长。哇，那一天宣布他当组长，非常高兴。他说我一辈子没当过官，没管过人啊，连以前生产的组长都没当过。他说竟然我管了两个老头，管了两个组长，好，开会，竟然洗厕所也开会，开什么？跟那两个老头开会，三个人开会，我不开不到会嘛，我去，我说那三个老大爷在干嘛？他说开洗厕所的会，你知道吗？那么大的厕所是我见过，我侍奉三十多年来见过所有教会当中最干净的厕所。因为他老头没事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天天到教会来洗厕所，也没事干嘛，他越洗越有劲嘛。然后他还在领导发也检查工作一下，哎，你个洗不洗你？把他那个教会的木那个厕所的板很黑啊，洗得跟镜子一样。哇，然后我们每一次开会都表扬他。哇，他说哎呀，教会现在才重视我，原来我有这个能力就洗厕就管理厕所能力，就大家不重视他，很起劲了。一个老大爷70多岁，哇，然后他妻子给他开玩笑，你现在大小这个领导聚会不能睡觉，从此不睡觉了。他说别人也看我，我也是个小组长，不能睡觉了。然后我听到很认真，很听那个参加聚会很早就去了。你看，就让他参与一个东西，马上改变一下。我还见过一个姐妹，很爱打麻将，怎么都热心不起来。最后，这个教会不是有个团契吗？有个团契当初设一个组嘛，让他当一个组长。哇，他马上改变掉，从此麻将不打，天天到教会去。就是我们看哪一个人如果不热心，那他当一个什么小东西，能把他那个积极性提高，他就会侍奉，一侍奉那个就热心起来哈，就帮助他进入侍奉。我们这个教会岛没有这么经常，我以前在外教我做传道哈，我的几乎所有手下的人只要他能认得字，我都拿他上讲台，很多人被我培养讲道。你这里我不知道哈，可能我们真教会比较严格，他说只要他认得字，我就他上讲台领会然后讲道，所以很多人会讲道，这教会就不缺讲道人员。那当然我有教他怎么讲道，训练，经常训练他，就是让他参与讲道。为什么？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弟兄脾气很暴躁，什么都改不了这个毛病，跟信徒印象不好，跟家里人印象也不好。然后我培养他讲道，很多对我有意见，这种人培养他讲道，好，你讲道要不要讲圣经？讲圣经要不要讲禁止嘴唇？要不要讲不要口出粗话？好，然后讲完大家听，那讲完了以后，他家里人说你现在已经讲道人员哈，会讲道，你不能再骂人。他自己想是啊，自己都讲到了也不能骂了，就改掉。我让他讲到以后把他那个粗话都改掉，通过讲到来监督他，通过讲到来规范他的行为，这也是我们一个目的。好，第四，训练他成为福音功能。我们一定要训练初信者，一信主就有一个使命，要传福音，一定这方面我们要学外教会。我们这方面做的已经很迟了，我们信徒到现在几十年才开始学怎么传福音，才开始学应该传福音的道理，人家一信主就会传福音。我曾经不是讲过一个例子吗？我有一次到水南去蹭车，准备到一个教会开布道，我一直在找那个车，一个女人不是挑着两箩筐的菜还没卖完吗？手上拿着几张纸一直跟着我，跟着我，我往我后面看，我说你干什么？她又不轻慢问我，跟我一把一把，就是老头子的意思。她说一把信耶稣了嘛？我笑笑没回答。她说信主真好，她说像你这么一大把年纪信主真划算。我说什么划算？她说一信主就到天国去了。这不能这样讲，我也没那么快就死嘛，是吧呢？有的人牧道听了会生气，他这个传的话有点不太对的，那信主去死谁去相信啊？那人家是信主想多活几年是吧？
我说哎，这个，我说你到底信主多长时间？他说才信主三四个月。我说你今天做这个还天天做？他在乡下一个乡村，每天都挑一箩筐的菜，两箩筐的菜到县城一个市场买，卖菜，卖到四点多要回家煮饭，然后每天晚上到教会取一包福音单张，在菜市场卖菜，不是有一个塑料袋，一个塑料袋，一包一菜好了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面，他就把福音单张加一张加一张，每一个人到那里买菜都拿了一张福音单张回去，然后剩下没分完，就来他要乘车回去嘛，乘中巴车回去，他就在车站分。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做？他说我信主14天就开始做这个事情。你看，信主14天就开始发单张。我说有人教你吗？没人。我看到大家都在做，我也学着做，没有谁告诉他应该做，人家都做。你看我们还逼着你去传福音，你传福音得的赏赐还不是我的，是你自己的，你还不做，有没有？你看跟人家比，人家信主14天就懂得怎么传。我见过一个信主6天就传福音呢，我在车上碰到一个老大娘，拿了一本红本子，上面写着两个字福音。我说大娘你信主多久？她告诉我信3年多。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？她说我第6天我的媳妇就叫我去做，她媳妇是教会的一个负责人，她说妈妈你就有责任要去分担。她说我老人家怎么能传福音？我又没口才没胆量。她说你就花，她老人家就坐公交车，包里放了很多福音那个小册，车上每个人发过去，3年多都在做这个事情，对，训练他成一个福音人员。如果我们每一个出信者都训练他成一个福音人员，我告诉你，教会就这个教会，可能2年就翻盖，重新盖一座教会。外教物教发展那么快，教会越来越多，人家很多人会传福音。你一年受洗400人，人家一年受洗4000人，什么概念？真耶稣教会在我们附近排第4位，附近有6个教派，真耶稣排第4，有的排第5位。我们信徒当时我99年过来的时候26000多人，我的卫理公会是附近是最大一个教派，我当时的信徒是5万多人，我信徒多我们1倍多一点，我们一年受洗400人，人家一年受洗8000人，那什么概念？所以现在卫理公会的发展速度有多快，聚会就发展多快，我们这些都多快，这几年很慢。我从真教会外教过来，来福清真教会17年了，你受洗才多少人？以前每一年受洗300多人、400多人、500多人，你看几万信徒才受洗这一点呢？估计你们这些跟福清都差不多，不行啊，一定要增长。怎么增长？训练信徒传福音。我以前在外教会注目传道，我以前在外教会做传道，我一到这个教会我就训练信徒一定要传福音，要增长信徒，一帮2、3年马上教会翻盖，人不够做，但是没有传福音意识的很多人就是不会做。外教有些人不会传福音的传道人，比如说没有这个意识，他也是发展不了信徒。但我喜欢做发展信徒的这个事，我一定要训练信徒，一定要传福音。你哪怕别的做的不好，但是一定要学会传福音。所以一般跟我那些在一起的信徒几乎都会传，每个人都会传。好的，跟我接触，我平常不谈别的，就谈传福音。你今天怎么传，我怎么传，我教你。比如我们经常在一起，我看每一个人都每天都是火，都是烧着，烧跟不成样子一样，天天抓要到哪里去传福音，不传很难受，你相信吗？那你们没有火，都冷冰冰的，我冷你也冷，你又换进冰箱什么都冷，要火烧着。这是什么？就是说你要跟哪些人在一起？跟那些会说积极话的人在一起，不要说那些泼冷水的人。如果教会有些人经常讲这样一句话， 你远离他，不要跟他在一起。什么话？哎呀，传道太难了，传福音太难了，这工作根本不是人做的，根本做不起来，你根本没不是这块料。你远离他，不要听这个话，不要跟他交谈。你跟哪一些人会做的人默默去做，困难鼓励你再做，没事，总有机会，总有果效，跟这种人在一起，讲积极话的人，有积极向上的人，能克服困难，我就喜欢这种人。
你知道附近有很多传这个传道人起先做修道也觉得很困难，后来他跟经常我们在一起，我就跟他讲，每一次刚开始都是这样，很多福音主从也是这样，我鼓励他刚开始做讲，现在有好多哇跟骨干一样的人才，都从以前我一直鼓励一直鼓励，他也是很害怕，后来就成才了，好多现在都很多都是骨干，可以一个人单挑，可以一个人可以管一个教会，你教会所有的人都不做宣道，他一个人就可以把教会跳起来。有我们有无限有这样的一个人可以顶50个都可以，他怎么出来就是这样训练出来，经常给他灌输给他讲带他出去，慢慢慢就训练出来。所以我们也要训练这样的一个福音功能出来，我们教会应该有这样的能够，哪怕我们这里先带头，我们先带头，我们往往我们在座一些福音组成员哈，我们教负责了好像我们在传会上不敢走在前面哈。我举什么例子，比如你带头去，能不能去试践一下，我们下午不是结束了吗啊，你们回去能不能试践一下，你们在车上能不能开个小型茶话会啊，不是还没开始吗啊，或者在车站那个角落你就讲一些耶稣什么话，敢讲吗，就试试看自己带个头嘛，让大家看一下啊，要训练大家啊，队友栽培他学习如何得人，栽培他学习如何得人。我们要栽培他怎么样，怎么去得人。我个人觉得，你引导一个信徒，引导一个人信主，你还不如去培养一批会引导人信主的，那个价值更大。你引导只是一个，如果你训练一批工人，他去会引导，那目标就非常大。所以我们不但自己要引导人心，我们还要学会去训练，训练哪怕我学多少我训练多少。我举个例子，有一个教会一个姐妹才初中读初二年，她也没读过什么书啊，但是很认真学习，每一次宣道学习完她都认真做笔记，然后拿回家去，他也不是教会的福音组长，也是个福音组员啊，他偷偷把那些打印出来，很认真的做得很漂亮，自己出钱到那电脑店去做，然后每一个信徒发一张发一张，每一个信徒都跟着那个学，不懂得问他，他那个教会宣道工作做得非常好。后来我跟负责人讲，这个姐妹后来做了宣道负责，非常认真栽培，我学多少我就教多少信徒。我每一次给他讲，比如说六个七，他把六个七写在黑板上，写在教堂一进去就会看到，每个信徒就看到哦，有六个七，有八个原则哦，这个个人布道18条，所以他那个教会每一个信徒都背得滚瓜烂熟。你知道70、80岁的老姐妹都被传福音，都赶上人家里去传。你看每一个都训练的哇，全副武装，所以这个教会很有潜力，就是因为这个姐妹引起的，她有这个意识要栽培训练大家，我们也要这样，我们也要这样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意识去训练福音组成员，好出来福音组再去训练福音组成员。说现在你们最困难就是好像在教会都找不出福音组哈，是不是好像你们说都没人出来配合，是不是你们训练不够，这可能这一方面，所以要栽培。好，怎么去得人？教他怎么去引导人，怎么传福音，怎么去得到人啊？感谢主，我大女儿在东北读书4年哈，林业大学4年，她几乎把她整个宿舍的那些人都带到教会去，就宿舍不是有8个人吗？除了她一个，还有7个人。所以当时他在学校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一直问我，他把每一个人特点告诉我，他说爸爸这个怎么引导，爸爸这个怎么搞定，爸爸这个来搞定，他没问我爸爸这个衣服怎么样，身体怎么样哈，学业怎么样，我连学业都没关心他，他问我这个我就教他吗，教他这个传位怎么传什么的。所以当在那大学4年引导了好多个人到教会去参加布道会，好多人现在保持跟教会建立关系，好多个牧道者。
我们没什么给小孩，我就一个本事，叫他怎么传福音，我也没什么钱给他，是吧？也没有什么好的思想怎么留给他，只是说你要学会传福音，你要学会带领。我当年跟大家讲过，他在读高中的时候，那么紧张的学习状态下，一边要高考，一边他在班上带了几个，他年段带了一些慕道者，他要跟他查经啊。我不记得大家讲过，有个晚上，我看到他摆了几部参考书在那写讲章，我说你干嘛？他说写讲章。我说跟谁讲到啊？他才讲出来，原来他父亲一中被他引导那些呢，他星期晚上给他查经。我说你现在呀，一个小时要当两个小时院啊，高考马上就到，你还有时间做这个事情？他竟然说了一句话：你传道怎么讲这样的话？你这个传道人怎么看到女儿这样？你应该表扬，你怎么讲这样的话？啪一巴掌打过，我觉得这个打很有道理。我这人悔改很快哦，他就我是对不起爸爸，对不起。是啊，人家看到儿子我女儿这会很高兴，我一说这个事不该你做的，你现在这么精力要赶紧去考大学是吧，专心精力去高考。然后我就说那好好好，你这个团队交给我，你星期五一个星期每一次你查经，他查经，我说那你就不要背，爸爸帮你背好，背好了他就交给他们就行，你不要花那么多精力，要背要背好几天，好，然后就这样，我就把那个工作揽过来，我把他背好了，他星期五去查经，因为他星期五查一次经，跟那些引导的那些慕道者查经。你看他学啊，你什么样他就学什么样。那如果你会传你的孩子也会跟你去传吗？如果你会传你教会那些人也跟你去传，你这负责人从来不传福音，那信徒怎么跟你去传福音？他没榜样可学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你要有身上有一个潜质，要懂得训练的，无形当中会影响人去带人，很关键啊！这一定要学这个。好，第四，跟进工作的方式。好，跟进工作有没有一些哪些方式呢？我个人觉得只有三种跟进方式。第一，个别的跟进工作。我跟牧道的之间个别关系，用我个别去跟进，比如这个姐妹是我带的，比如这个弟兄是我带的，这个是我同事，是我邻居，是我什么，个别去跟进。第二个是团体的跟进工作，这个人我用一个福音组去跟进他，一对福音组，这叫团体的跟进。第三，函授的跟进工作，我引导一个河南，我引导一个山东，我引导一个新疆、西藏，我愿望去怎么办？我函授，我寄材料，一段时间寄一个材料，我给他看电脑，给他看网络，给他看视频，甚至微信，我发一些什么东西给你，诈骗他，经常跟他联络，电话联络，这叫函授式。所有的跟进，就这三种，包括其他三种，好。我问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这些福音组成员，你手中个人有多少福音资料？有的人说我们传道没有概念，一个都没有，你赶紧自己掏一部分钱，或者教会出一部分钱到教会买资料。如果教会没有资料，赶紧我这次回去你跟我联系，拿一些资料过来，买一些资料过来。你跟进慕道者没有资料怎么行啊？教会有各种书籍，有各种福音小册，你这里有吗？很多就牧区有吗？应该没有吧。你要备用这些东西啊，用来做什么？慕道者来教会送给他，有的慕道者移到哪里去寄给他，要用这种方式，函授方式。好，昨天你妈妈还告诉我哈，对，她说她去见她姐姐，她要送一本书给她，就哪个慕道者她要送什么东西。是啊，就应该这样给她看，送一些资料给她，有的人认得字她会看，对他很有帮助。好，一定要以函授形式。好，队友跟进工作的要领。好，个别跟进工作有什么要领呢？一，跟进者应具备的属灵条件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为了节约时间，所以我写得很吵啊。但是我再读一遍啊，跟进者应该具备的属灵条件，应该具备一些什么属灵条件？我这里就不写了哈，我只读一下就行了啊。你们自己来写。
就一个跟进者起码具备一点点的一个条件，属灵条件什么？第一，熟悉圣经，熟悉真理，熟悉基本要道啊，这是讲一个熟悉圣经和教义，第一点。帮我写一下。熟悉圣经真理与教义。第二，具备服侍人的精神，有服侍人的精神。因为跟进工作有点低三下四的那个味道，好，我们跟进要服侍别人，要耐心的服侍别人，所以有一种服侍人啊，这个第三，有好行为好品德啊，具备好行为好品德。第四，有吃苦耐劳的精神。第一个，对熟悉圣经和教义；第二个，就是他有愿意服侍人的这个精神，爱别人精神；第三，就是他有好行为好品德；第四，他有吃苦耐劳的精神。你们这边如果真的把跟进工作启动起来，我最担心一块是什么？不是前三块，最怕你们第四块不行，吃苦耐劳不够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去跟进一个慕道人，说要花很长时间，是不是？你又说跟进三年他才信主，可能半途大家都放弃掉了。哎呀，这真不是人干的活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你要低三下四，有时候被他折腾得不得了，气得不得了，又不敢生气，因为有这种慕道的跟小孩一样，你要多去多看，甚至到医院我们还去服侍他。你知道慕道的生病，他家人生病在医院，我们福音组轮流去服侍他。曾经有一个慕道的，我也看了两个晚上，人家问那个护士医生进来，他说这个是谁？我说我大哥。他说长得不像啊。我说我以前抱养给别人。他说难怪。我还跟他开玩笑，他说我看了两个晚上，替了婚姻主，他实在累啊。人家住院住了二十多天啊。那怎么？我说你算了，我帮你看两个晚上。护士哦，最后感动，信主，这家人信主。你看护这么大代价呀。所以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。好，有的你要帮他干活，有的慕道者帮什么？怎么插秧、收稻谷、拔花生、锄地瓜，什么都干了，你知道吗？才能感动。我们一个福音组组长非常好啊，慕道者插秧，他都下去帮他插秧，真的那个拔花生什么厨房地瓜他都去，甚至他全家出动，哇，对方被感动得不得了，全家就跟着去信主。要吃苦耐劳精神啊。好，第二个跟进啊，我个人觉得哈，跟进者这几个方面要厚很关键哈。一个，脸皮要厚啊，如果跟进脸皮薄的人不适合做跟进工作。你要为什么？你要经常被人骂，因为你老是去，不是人家会还吗？现在周边的人也会还，你要经得起骂，怎么骂你都笑笑的，脸皮厚。好，第二，嘴皮要厚，要不断的讲，哎呀，来吧，信吧，来吧，信吧，不断的要讲。第三，脚皮要厚，脚皮要经常讲，经常走。好，脚皮。第四，胃皮要厚，要经得起饿。有的时候一讲，不要吃他的饭，千万不要留大家吃饭啊。你要事后很关键哈，一个脸皮厚，一个嘴皮厚，一个脚皮厚，一个胃皮厚哈，要经得起饿，所以你才适合做跟进工作。好，有吃苦耐劳精神。第二个，跟进者所扮演的角色，这个完了吗？完了，我擦掉哈。
你的跟进者，你在慕道的瓶颈，你到底要扮哪一种角色？你显现出来是什么角色？这个非常关键。好，这个非常关键。所以那慕道知道你到底扮什么角色。好，我们这谈太长，我们休息一下。